道路不停向前走，越过岩石上，经过树下头，绕过阳光从未照到过的山洞，经过从未入过大海的溪流，越过冬日洒下的白雪，穿过六月欢快的花海，越过青草，越过石头，沿着月光笼罩下的山脉。欢迎收听中土音乐电台。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中土音乐电台，这一档播客也是我们正档播的特别节目。我是 Alice， 和我一起搭档主持的是老森。
Hello，
我们会不定期为大家带来《魔戒》这部伟大电影音乐作品的解读。我们的这档节目隶属于微信公众号“影乐志 ”（Soundtrack 加一个大写的 M）， 并且我们的节目在虾米音乐、网易云音乐、苹果 Podcast、喜马拉雅、荔枝 FM、QQ 音乐以及 B 站这些平台上联合播出。具体请搜索影乐志或者正当播就可以了。另外，如果你是 Windows Phone 的用户，也可以在我们公号推送的内容中找到订阅链接，提交就可以在自带播客中订阅了。啊，这一段开场白已经有将近两年，一年至少一年半没有念了。我们两位不靠谱的主播是魁伟已久，非常抱歉。距离我们上一期节目距离我们上一期节目的主体内容，也就是我们对 Howard Shore 的采访，已经过去两年多了。连我们参考的这本Lord of the Rings The Music of Lord of the Rings Films 这本 Doug Adams 写的书出版都已经十周年了。前两天刚刚在 Doug Adams 的推特上看到，时光飞逝啊。
但他另一本书怎么还没出呢？
他七月份的时候在
音乐
我们都知道另一本书是指谁。我记得他七月份的时候在推上发过一张图，显示的是一个 PDF， 截图里面是只有 Hobbit 那本书另一本书的封面，但是里面显示这本书有129页。
很少啊，129页。跟魔戒这本书400页比起来，也基本上就是
那确实小巫见大巫。
不过主题元素可能也是少，那或者是没插图呢，谁知道呢。
嗯，你就不要给他找理由了。音乐的素材是要少很多，更不要说电影本身所给予的原著素材就要少很多啊。
我觉得他可以画很多笔墨来讲一讲他会说写的音乐是怎样，然后再给电影改成怎么样，剪得乱七八糟，这个可以写500页。
是啊，你要 让他出书讲这种 studio gossip 嘛，这种乱七八糟的八卦，然后把 PJ 彻底惹毛，然后再来告你，这个律师费就不菲呢。
嗯，大家心知肚明。
今年有非常多不寻常的事情发生啊。老孙，你们土澳现在应该也是处在居家令，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怎么称呼。
我们
的状态，
我们跟解封不久，关了十个月了，我不知道天空长得什么样。
我们这边则是居家令刚刚重启。
嗯，
因为这临近圣诞 ，ICU 的空置比例已经跌破15%了。
反正身为死宅感觉也没啥太大影响，
但是周围的世界变化很大。那么大家好久不见，说实话这种半是熟人半是生疏的感觉 给我带来一种特别小心翼翼说话特别小心翼翼的一种犹豫，甚至就好像你突然碰到一个很久不见的朋友，你就会猜测你们是能够迅速找回彼此的节奏默契如初那样呢，还是物是人非然后开口就磕磕碰碰最后只能彼此点头别过。 你不知道，
所以如果我们磕磕碰碰的话请
大家见谅
毕竟过了两年了，是不是
你都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那么为了我们两位主播能够比较顺利的回到拉片的状态，我们先聊一聊我们这部音乐作品的作曲家近况如何吧。上一次采访最末的部分在花絮里提到，当时还只是拍摄接近尾声的一部片叫 The Sound of Names， 是红色小提琴的导演编导的，然后是基于的原作是 Norman Lebrecht 的原作，勒布莱希特也可以说是古典音乐圈的网红了。现在这部片已经上映一年多了，我们可以来谈一谈这部片子本身是如何口碑不高，音乐也如何没有水花。
其实这部导演的他跟 James Horner 是个好朋友，原本的选的作曲家也是 James Horner， 但是 James Horner 不幸去世之后，经过多番波折的筹备，最终是找到了 Howard Shaw。
他红色小提琴那个时候也没有找 Horner 呀。
没有，但他们是好朋友啊。
啊，是是 是是是是是。但是 Howard Shaw 找 Howard Shaw 的理由也很充分啊。Shaw 本人是犹太人嘛。
很多人不知道。
对，他也很少在访谈当中提起这件事情。
毕竟魔戒系列并不是最对犹太人友好的作品。
对，有一些各种影射不太好的影射。
是的。
那么大家现在听到的这首是 The Sound of Names， 又称翻译作名字之歌的这部电影里面 一首叫 The Sound of Names for Violin and Cantor 的这一轨。为什么叫这部片为什么叫名字之歌呢？因为它的高潮片段之一是一位拉比在歌唱死于大屠杀的犹太人的名字，接下来大家就可以听到一段悲痛的歌声，然后这一轨当中非常动人凄美的小提琴是 Rachel 先生演奏的。对，
陈瑞
身在土澳的澳大利亚
裔的
老孙肯定要讲
了。他是澳大利亚裔的台湾小提琴演奏家。
反了啦，
台上是一个高冷高手，在台下是个逗逼网红。不熟悉的可以看看他的一些在 Insta 或者其他账号上，很有趣的一个人。
我记得他还在双琴侠的节目里露过脸。
双琴侠是那两个
双To Violin 那两个逗逼。
对对，他们好像也是土澳的。
对对，所以请了 Rachel。 双琴侠请过最大牌的应该就是 Rachel 和 Hilary Hahn。
嗯嗯，不过说回这部电影的话，Howard Shaw 的音乐给人感觉就在创作上是十分简单的，就是没什么过于复杂的一些性质在里面。很多很多曲子我感觉是他完全是在靠独奏家去带整部配乐。
是的，我同意。所以就作为一部题材非常强调就怎么说，他的这个剧情是非常紧密围绕音乐这个主题来展开的。按理来说作曲家应该对这种题材的作品是趋之若鹜吧，因为可以给他们大展拳脚的机会。但是 Howard Shaw 却显得甚至可以说非常克制，甚至是有点吝啬于展示自己的写作能力。不知道是力有所不逮呢，还是有什么特殊的意图。
反正总体给人的感觉就是怎么说呢，没有太多的 匠心或者心血在里面，你可以随便写个很简单的旋律，然后完全是靠一个很出色的古典音乐的独奏家去发挥，才能带出那个音乐的水平。
不过实话得承认，我并没有把全篇都看完，可以说是只挑了几段音乐比较重要的片段来看，所以可能见解不够深刻吧。不过既然你提到了杰出的独奏家，我们不妨来讨论一下。
好啊，
以后甚至可以专门做一期盘点啊，就是在电影音乐当中露过脸的，在古典，一般来说是在古典音乐圈非常著名的。
那就很多了。我马上想到的就是John Williams， 约翰威廉姆斯的一季回忆录，辛德勒名单。
一季回忆录比较厉害，一口气有两位重磅独奏家，帕尔曼和马友友。辛德勒的名单嘛是只有帕尔曼，不过虽然辛德勒的名单只有帕尔曼，但是这部作品所达到的水准是大部分电影音乐作品都达不到的，因为帕尔曼每一次有独奏音乐会，他的 encore 是必然会演奏这首曲目的。作为电影音乐能到这个地步，
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小提琴独奏家也，被作曲家拉去搞独奏啊，比如说 James Newton Howard 就特别喜欢找像 Joshua Bell 还有 Hilary Hahn， 是吧？林毅村就是 Hilary Hahn，
对 The Village， 那林毅村这部小提琴写的够惊艳，
是很出色，
值得找一个专门的 soloist 来。天使与魔鬼也是啊，天使与魔鬼，寂寞哥找的 Joshua Bell 那段。片头的小提琴独奏也是令人印象深刻，我第一次觉得看电影公司的制品，电影公司的 logo 可以看得这么津津。
在专辑里片应该是片尾那一首503。
503吗？不是 God Particle 吗？
哦、oh, is it？
503是片尾应该。
那就真的是片尾，那片头的话就是 God Particle。
对，片头应该是 God Particle。上帝粒子
在那首更为概念创作的160 BPM 里头，它也有几段 solo， 但其他情况下可能就是被其他各种合成器跟音色给盖住。
对，但160 BPM 最出跳的应该是人声合唱。
那首曲子我觉得太嗨了，寂寞磕了药之后写的。
我不是也不是第一次了，蝙蝠侠里面有好多这样的。然后我们刚才提到红色小提琴咯，那不用说了，肯定有大段大段的小提琴嘛。红色小提琴的作曲家是 John Corigliano， 作曲家本身名气不大，虽然水准非常高。独奏家又是 Joshua Bell。
很流行啊他。
这家伙很喜欢怎么说，在电影圈串场子吧。另外有一部可以说是位列我最爱的十大电影音乐作品当中的一部的 Ladies in Lavender， 等爱的女人。哦，这个翻译土鳖到爆炸。
难道什么薰衣草姑娘吗？
不是，是两位老太太 Maggie Smith 和 Judy Dench。这一部作品的作曲家叫 Nigel Hess， 也是名气不大，但是水准极高的，又是 Joshua Bell。据说翻译成等爱的女人是因为 lavender 的花语是等待爱情，所以就弄出了这么一个翻译来。
救命。
但这部等爱的女人的这个这个原声是非常的肝肠寸断，温柔如水，非常好听。然后后来我就在顺藤摸瓜就发现了 Nigel Hess 还给朗朗写过一部钢琴协奏曲。
朗朗又是一个在电影音乐里头到处露脸的人。
是的，刷了很多的存在感，我们可以稍微报一下菜名
来。
坦顿的夜宴，
嗯， Alexander Desplat 的面纱，
嗯哼，
Hans Zimmer 的功夫熊猫
然后我们中国作曲家陈其刚的归来，
嗯，陈其刚的金陵十三钗又是 Joshua Bell
啊，所以
这几个人真是
他是三连了吧，貌似
还有一位王羽佳也是经常也不是经常，王羽佳在
王羽佳非常少有，非常少有，
应该这个就唯一了。
嗯，
Benjamin Wellfish 的 Summer of February
小众文艺片，嗯，
是啊。然后你有没有发现这些一跟古典作曲家，特别是这些大拿古典作曲家合作的电影音乐，原声本身就归到了去德国留声机去出，所以就有一个很炫的小黄标，像夜宴坦顿的夜宴就是留声机出的，然后面纱，然后还有那个 Summer of February 也是德国留声机出的，感觉就是带货哈。
这黄标一贴瞬间登大雅之堂，
是我的作品归到了古典音乐殿堂。
OK， 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古典音乐，好像就没有怎么提到其他乐派的著名独奏家在电影里面露脸，偶有一些例外，比如说《环太平洋》里面拉面去找 Ramin Djawadi 找了对Rage Against the Machine 的那位吉他手 Tom Morello 啊，总算摇滚也算又有姓名了。
然后 Hans Zimmer 在《盗梦空间》里找了 The Smiths 的撞泥马 Johnny Ma， 就偶尔一些很酷炫的吉他手也是能值得在封面出一些名字的。
嗯，不知道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涉猎的圈子的关系啊，可能就是对摇滚相对而言没有那么了解，所以听众如果发现有我们遗漏的带其他乐派的 solo 的事情，一定尽情留言。
嗯，
不过从我们刚才列的这个菜单当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分布是严重不均啊。我们提到了最起码七八位作曲家，提到独奏家大概也就这么三四个，
而且基本上都是钢琴跟小提琴。
对，因为钢琴和小提琴要么在剧情当中有非常大的戏份，一般来说不会想到去用什么长笛双簧管之类的做主角，莫里康内那个 The Mission 应该算是一个异类。大部分情况下我觉得作曲家去请这种非常大牌的独奏家都是为了带货的，你把他的这个 Piano By 或者 Violin By 后面这个名字大大的写在 CD 的封面上就可以帮助卖货嘛。
是的，还有
所以你如果 名气不大的也不会写在封面上，相对而言
James Newton Howard 甚至还搞了一个在那个胡桃夹子里头，他除了找郎朗，他甚至还找了杜达梅尔来指挥，
奢侈奢侈奢侈，这种 Studio Orchestra录音室的乐团完全用不着杜大妹吗？
就是，所以还是说到头来就是血统。
对，因为大部分这种配乐的 solo 难度都很低，完全不需要，完全不需要这种大家，甚至可以说不光是难度低，就是让人非常印象深刻极为出彩的片段都其实蛮少见的。
嗯，
所以你除了冲着这个名字去卖碟之外，很多时候我觉得没有任何的实用价值。
嗯，
你功夫熊猫三如果封面不写郎朗，我绝对不知道是郎朗弹的。
对啊，也没什么大技术要求，我觉得钢琴五级的都能搞得下来。
对啊，这也是为什么其他的乐器再了不起的独奏家也不可能在封面上出现，像什么 Emmanuel Pahud、这个长笛界扛把子的人物了，你见过有哪位去找他的吗？ James Galway 是个例外，但是那是可能是因为 Galway 跟这个新世纪的音乐和电影音乐关系搞得比较好，但是正宗传统古典界的 soloist 其他的乐器都没有姓名。
这个其实这个现象跟你说在一个流行乐队和摇滚乐队里差不多，这个人家找签名的都是来找吉他手而不是去找
吉他手是吧。嗯，
对，
贝斯手是谁不知道，
不知道，惨不惨、什么时候来个三角铁的 solo，
什么时候来个中提琴的 solo， 吃饭睡觉黑中提琴
完全没存在感，
在古典音乐圈都不怎么有存在感，你还想在电影音乐圈有存在感。
扯得很远了，我们回来讲魔戒吧。
嗯，好，那把我们上次的剧情提出来，这个真的是好久以前。
上次讲了什么？
上次我们讲到应该现在是法拉米尔的主场，他先是在回忆里面惨遭老爹的鄙视、然后又在、现实的剧情当中，在一个寂静之池里面围捕咕噜。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上次还吐槽过这个寂静之池的说法搞不好是他现场编出来的，忽悠咕噜的，不对，应该说是忽悠 Frodo 吧。于是呢 Frodo 乖乖的听话就去忽悠咕噜了，然后顺理成章的咕噜就被抓了。
他被抓的时候，咕噜的标志的 Chamberlain 又悄悄出现，继而是竖琴、演奏出咕噜的联名主题，然后主题又转交给了弦乐，弦乐再转交给木管组，就很破碎的一个呈现。所以咕噜就是这种精分，在音乐上他也是主题被分散到各个声部，完全无法集中。
嗯，然后 Sam 跟 Frodo 就在洞里， Sam 跟 Frodo 说啊，你把戒指戴上，就这一次跑路吧。结果 就这么难得说一句悄悄话被 Faramir 听到了。因为抢夺戒指本来就是他 老爹派给他老哥的任务，伯罗米尔是壮志未酬身先死，现在 大好的立功机会总算来到了他的手心，总算可以扭转老爹对自己的鄙视了。于是这个时候男童声带有唱词的魔戒诱惑主题就非常适时的完整亮相，表示Faramir 受到了戒指的诱惑，于是他决定把戒指带回刚多尔。
那么刚才那首是 Faramir's Good Counsel， 下面准备出现的这一首曲子是 Aragorn's Return。开始是慢慢的堆砌到一个非常罕见的进行曲一般的雄壮音乐，来演奏 Aragorn 的主题变奏，而原地满血复活的 Aragorn 马上赶路去圣盔谷，新西兰风光片又出现了。Aragorn 的这个回归，这种英雄般的 hero shot、英雄镜头啊，很多作曲家都会玩命去努力写一些令人怎么说呢惊叹的曲音乐片段嘛，
就比较抓耳的那种调调。
对啊，举个例子，
哦，例子太多了，你比如说侏罗纪公园里面霸王龙一出场 T-Rex 出场必有就是那种镜头一般都没有对话，
嗯，
就只有一个 hero shot。 对，然后加勒比海盗Jack Sparrow, exactly、
嗯
啊、你甚至、嗯、无限战争里面美队和雷神出场，尤其是雷神出场、
嗯
啊、也会有这种、这个时候都是把音量放到最大的一段
对话、
音乐、
音效基本上都压下去。
对对，然后变形金刚里面、擎天柱出场也是但好像就
在这里
他们完全不 care。
对，就 给人感觉 他真的就是完全不在乎这个角色、嗯、随便写写吧，让他英雄一下。因为他之前是不是他说的他对大人物大英雄不感兴趣，还是你说的？
对，他在
还是你采访的时候说的、
不是我说的，是我在采访的时候他讲的、他里面就提到他最欣赏的人物关系是 Sam 和 Frodo 嘛，所以给 The Shire 写的主题是最美好、
嗯、
最动听的、像 Aragorn 这种比较传统的英雄式的人物、
嗯、
他相对而言好像就没有那么上心啊，所以一直就没有什么存在感、
嗯、
如果不是我们拉片的话，说实话也不会把 Aragorn 当做第一想到的主题。
对，你像随便问一下一个路人粉，你知道魔戒的音乐怎么样了，大家都会哼 Shire 的主题，不会哼 Aragorn 的主题。对啊、
是老萧内心最美好的部分，最大的最多的创造力创造力都给了霍比特人。
霍比特人，对。不过在配器上讲的话，这里 Aragorn 的呈现比他在第一部护戒小队护戒使者里头算是更丰富了吧哈。
当然就归根结底我们能发现这个配器更丰富还是得要钦佩一下 Doug Adams 先生，他简直是见微知著，浮想联翩啊。
浮想联翩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可能
对
很多情况就我觉得他会说自己根本都没意识到自己写了什么，然后 Doug Adams、
这就像我们中学语文考试一样，
阅读理解。
对
对，他怎么说的？
他表示这里的 Aragorn 的主题还是以一个四度开始，和在 Bree 的时候，就是他作为 Strider 大不老的时期主题开头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 Aragorn 已经准备好进一步负担起领袖的责任。但是呢在圣盔谷的时候、他还是不怎么抢风头的，他只是以一个怎么说参谋警示者来自居，不像第三部完全体、国王的属性完全发挥出来，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嗯，那当然这个到第三部再说他的音乐怎么进化成完全体吧。
是，那你要不要讲
也许是2025年
不要这么悲观嘛。
那2024吧。他那个有点因为 Aragorn 的主题他有时候呈现是这样子的。然后这一个四度开始的话是这样子的，它就是多了一个这个四度开头的话，给人感觉就可能有一个更有一个引导性，因为那一四度的音把人的把听众的注意力引导去旋律，它有点类似一个在创作上称为 pickup note 的东西，但它不完全一样。 pickup note、或者叫 anacrusis 是、起拍或者拾音，是出现在一个旋律或者小节或重音之前的一个音，其实在音乐啊在、歌曲中都十分常见的。 他这里他会说在这里加了一个那个刺度的话，具有那种引导性的感觉。那题外话，星战的主题曲片头曲的话，原本也是有一个 Anacrusis 的这个起因的。录音版本的话，我记得是在索尼的双碟版其中某一首曲子里头出现。应该是 Take 16第16次录音。就是在大家很熟悉的那个星战的 logo 一出现，bang，管乐齐鸣之前， John Williams 曾经写过一个多一个音把主题带出来，但卢卡斯觉得这样有点拖泥带水，于是删去了，可以说其实一个是很英明的决定。
Take
所以你竟然记得是 Take 16，
他录音里头有讲 Take 16，然后开始录音。
这是所谓录音机般的记忆力啊，人家是照相机般的记忆力，你是录音机般的记忆力。那么从这样一个处理，可以比较明确的看出 Aragorn 和护戒小队的 Fellowship 比较独一无二的紧密联系啊。那毕竟是未来的人皇是吧？他。在得到了要杀了他的爱人的盛情拥抱的时候，想起了嘹亮的 Fellowship Theme。 而这个小队的主题在阿拉贡双引号挂掉，应该说是失踪吧失踪的这一段时间一直都没有出现，只有阿拉贡回来的时候才跟着回归，这个到底是主角待遇。
而且很好笑的就这段主题出现的时候，画面是Legolas 跟 Aragorn 相视一笑， You are late, you look terrible。 两人的相视一笑后来被做成了好多表情包，其中我记得最著名的一个就是手里掏出一个杜蕾斯。
这段对话现在可以出新的版本了，不知道听众当中有多少跟我一样是追 The Expanse 苍穹浩瀚的，最新出的
强烈推荐，
一以贯之总是强烈推荐的。但是这里有个很小很小很小的剧透，就是我们亲爱的 Amos 同学和老太太政治家 Christian of Acerala 在第五集里面有再次相遇的一个片段。 Of Acerala 对 Amos 说 You look terrible， Amos 笑着回复 You look amazing，
然后再掏出杜蕾斯。
你够了，好污呀。虽然其实在、
okay.
原剧当中的接下来一句对话也是很污的，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个等你看了以后再说，这个就不剧透了。
请不要剧透。那么 Aragorn 跟 Theoden 说，强兽人的军队在天黑之前就要来了。国王呢就开始夸海口啊，圣盔谷坚不可摧，云云，不当回事嘛。整首曲子大段都是像那个拉威尔的波莱罗式的节奏，就如果熟悉波莱罗的人就知道它是一个十几分钟的同一个节奏型同一个旋律的慢慢的堆砌，然后丰富，然后渐强。这里也有点相似，有种慢慢积累慢慢清晰的感觉。然后在很长一段听起来像没有什么切实主题的旋律线里， Heavy Show 其实在里面到处引用其他主题的几个音节几个音，然后里面包括了 Aragorn 的四度啊，然后洛涵号角曲的上行的小三度啊，然后应该还有一个护戒使者的片段吧，然后但他们都是没有完全的演奏出来，所以大家都是心事重重啊，思维涣散啊，面对危机欲言又止，踟蹰犹豫那种感觉就在音乐里头完全呈现出来。
是的，这首算是比较典型的风暴前的宁静。
对啊对啊对啊，每个战争片里头都会有一个风暴前
的宁静曲子，都会有
这么一段。对，然后大家都是因那个愁眉紧锁，然后各司不是各司其职，是各司其职
各就各位吗？你是想说
各就各位？对，各就各位，自己有自己的心事。 那么在第二段里头，我们镜头转到了数人在开大会商讨战事，这会他们一开个也开10年。树人的主题就再次出现，这一次加入了人声，唱响了编剧 Philippa 写的歌词，也就是树人大会。他用辛达林语创作，然后歌词的大意就是：树木俱焚，寸草不生，你能在土壤中感受到吗？能在空气中嗅到吗？兵临城下，死亡在暗处潜伏，你身在中土是否作战？基本上就是在讲树人自己的台词了，
非常环保的一段唱词。
对，魔戒里头经常有环保主义出现。
是。那么我们刚才讲的这首曲目呢，是 War is upon us， 战争来临。下面的这首曲目是 Where's the horse and the rider？
马在哪？骑兵在哪？
热锅上的蚂蚁的感觉啊！上来呢就是 Eowyn 向我们人皇表白，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新的 Eowyn and Aragorn 的主题。这个主题很有意思，它和 Eowyn 自身的主题很相似，都是、或者说开头非常相似，都是基于 Lydian 调写成、也都包含了两个纯五度、但是走向很不同。这段旋律比较收敛克制、很像他们俩的关系从来就没有绽放出来，没有爆发出来过。当然我们也都知道不可能有 happy ending。
对啊。那么 Eowyn 自身的主题是这样的。然后 Eowyn 跟 Aragorn 的主题听起来是这样的。那么在音乐里你是能听出刚才 Alice 所讲的这个主题自身的相似性，有点类似雷亚公主跟Han and Leia 的爱情主题那种呈现，异曲同工，然后有点发展，然后出现了一个不同的主题。而我们之前也吐槽过说，传统的电影，好莱坞电影里头经常的就是女主角主题等同于爱情主题，在这里其实并非完全如此，但 Eowyn 可以说是魔戒系列里头最勇敢的一个巾帼英雄，这个强女子拥有三个主题，其中两个主题都是跟男人有关。
我完全过不了 Bechdel test。
对啊，
Bechdel test 是怎么说，它就是通过计算女性角色的数量和台词的数量来判断这部电影是否有、对，应该以前是专用于小说的，后来扩展到电影里面了、就是来判断这部文艺作品里面有没有足够，就双引号足够量的女性，足够分量的女性的、出场时间。 因为大部分好莱坞电影你都会发现可能不超过，可能有不超过两到三个带名字的女性角色，然后比如说带台词的就更少的可怜，然后两个女性角色之间的对话还往往都跟某个男人有关。
对，
所以 在这个问题上，或者说就在音乐主题这个问题上，是相当不过 Bechdel test 这一关的。
对啊，那有些人会辩解说啊，不然你看像现在的漫威 Infinity War 是吧，最后所有的女英雄走成一排出场去打灭霸。
Endgame
oh sorry Endgame 漫威所有女英雄在那一段排成一排，英雄式登场去打灭霸嘛，那段其实也是别扭的慌，其中那个谁惊奇队长跟谁都没见过是吧，所以在亚马逊最近的一部很火的剧是黑袍纠察队 The Boys 的里面，他们就在故事上调整了这样的结构，让女性的几个女性角色超屌的聚到一起去 kick ass 去打，就完全是在嘲笑漫威。也是强烈推荐，
也不能算是，我觉得第二季没有第一季好看，但我觉得他的那个推进就确实来相对来说要合理很多。
合理很
多，漫威的那个镜头虽然我觉得很燃，但是剧情上确实是经不起推敲，尤其是惊奇这么强悍，后面所有的女英雄除了绯红女巫的之外，所有人加起来都够不上她的小指头了，可能。
对啊。
好，扯远了，扯远了。
嗯。
其实我今天才学习了一个新的小知识。以前我们说过，Eowyn 她的那个自身的主题叫 Eowyn the Shield Maiden， 迟钝之女。
嗯哼。
这个中文的谐音不是太好听啊，但是盾女这个概念貌似在北欧斯堪的纳维亚的传说当中是非常常见的，萨迦史诗里面就有，甚至据说瓦尔基里就女武神，
嗯哼，
这种形象就是基于北欧这些迟钝的女战士或者说盾女演化出来的。你不要笑了啦。
你继续。
接下来护戒小队的成员们看着罗汉国的老少开始备战，在Legolas 显然是一个比较现实主义的角色，他讲了一句他们都会死的，而阿拉贡却回复那我就会和他们一起赴死。在这段谈话之间配的是邪恶年代这段非常黑暗的动机变奏在圆号上展示出来，可见作曲家是比较认同 Legolas 的观点的。然后随即就切换出了之前在白袍甘道夫这一轨当中出现过的一段合唱，叫 The Call， 唱词是托尔金所写。在这一整段当中出现的低音鼓都是比较，一般来说低音鼓会 又是这样一个备战的气氛，会带来一个比较雄赳赳气昂那种军队式的气氛，但是在这里却是非常压抑非常宿命般的悲壮感。可以说是为接下来的剧情铺陈非常好。 然后这一轨的话后面又出现了一段弦乐演奏出的罗汉主题，还有一小段护戒小队的几个主题的几个音符。所以说这首曲目和刚才的 Words Upon Us 很相似，充斥着各种没有展开的主题。
对、
像就好像象征着这种压抑气氛，这种喘不过气来，整个忧郁和思绪都得不到释放的感觉。
对，包括有一段他就是用了罗汉国的号角曲的前几个音，那个小三度完全是那几个音在反复重复、嗯、然后没有展开，也就是呈现了你所说的那种压抑的感觉。
嗯，一般在其他地方用到这种小技巧一般都是为了 teasing， 就是给比如说接下来要出场的一个角色或者一个场景进行铺垫、
嗯、
但这里显然就表达的是一种非常不同的作用。那么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碰巧现在是圣诞期间，所以片尾送给大家一首有点特别的小彩蛋，是11年前 Doug Adams 写的恶搞小作品。它的标题和格式呢，来源是传统的圣诞歌曲 12 Days of Christmas， 圣诞节的12天。这部小作品的标题叫 12 Days of the Rain。
嗯，
这首原曲，这首圣诞歌曲的原曲描述的是人们在12天中得到的礼物，一天有一段，所以非常洗脑，因为他是第一天得到一种礼物，然后第二天他就重复第一天得到的礼物，再加上第二天得到的礼物，以此类推，非常洗脑的一首歌。估计呢 Doug Adams 会想到这个点子是因为原曲当中第五天送出的礼物是 Five Golden Rings， 五枚金戒指。
嗯，
所以很配啊，于是他就借机写了这么个小作品。那么大家可以来听听看、嗯、你能分辨出每一天的这个主题是什么吗？
那么这次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这档节目也是隶属于微信公众号影乐志 Soundtrack 加个大写的 M， 并且我们节目在虾米音乐、网易云音乐、苹果 Podcast、 喜马拉雅、荔枝 FM、 QQ 以及 B 站这些平台上联合播出，具体搜索影乐志或震荡播就可以了。另外如果你是 Windows Phone 的用户，也可以在我们公号推送的内容里找到订阅链接，提交就可以在自带的播客中订阅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再见，
下期再会。